我们谢谢你满足我们的心。主，这些日子我们更加相信只有你可以满足我们的心。哦，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主，你是创造我们的神，只有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也只有你可以完全的满足我们的需要。哦，当我们找到你，当我们回到那生命的源头，当我们靠近你，敬拜你，赞美你，感谢你，愿意更多的渴慕你，愿意更多被你得着的时候，使我们的心有大大的满足，我们就心就大大的喜乐，那种说不上来有荣光大喜乐，就不断的浇灌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所以主啊，当我们这样的享受你同在的时候，主啊，也愿意你享受我们这亲近你的人，我们能够拿什么给你？就是一个感恩的心，就是一个赞美的灵。哦，当我们来到面前，就这样的敬拜赞美主，我们知道你的心就得到满足。哦，你的心就得到安慰。主啊，带领我们，充满我们。哦，亲爱圣灵，亲爱宝医师，更多的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更多的经历我们这位主。哦，圣灵，甚至你不断的在里面加添我们的力量，好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我们越知道他，我们就越赞美他。哦，我们越认识他，就我们越愿意更多的投靠他。主啊，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的时候，主，我们就说我们这个人要属于你，甚至我们主，我们甘心全对你说，我们愿意这个人完全的属于你。主啊，得着我们，再一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真像彼得说，在你里面有永生之道，我们更重随呢。哦，就像你吩咐彼得说，传那生命之道。是的，我们得到了这生命之道，我们在享受这个道的时候，也是有责任要传扬这个生命之道，要许多与我们一起能够得福音的好处。哦，恩待我们，再次把心向我们打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啊，《使徒行传》。咱们从十七节读到啊，这个啊，昨天我们读到这个十七节，一直读到三十二节。那我想呢，我们有点的思想在昨天啊，特别讲到啊，为什么这些的这个祭司啊、文士啊，这些所谓的长老啦，或者这些所这个殿里面的官呢，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的啊，所谓的抵挡真理，或是抵挡传真理的人啊？路加这边写了一个简单的描写他们，因为这件事叫做记恨，或者说嫉妒，心里面满心的记恨的。换句话说，这些人是被撒旦魔鬼来利用，因为撒旦魔就叫用假的道理来代替真理，那当时撒旦魔更是要抵挡神，他不能够直接，因为他已经早知道他失败，他可以用一些的人，就是这些人本来就是神因着神的爱所创造人，但用了这些的人，这些人是反抗神，这些人是背叛神。所以当一个人呢，愿意走在撒旦魔鬼的这个所谓的带领的里面呢，或是当他给你一些甜头，不是一点好处没有，人就很自私的，可以这样说，很自我，很有好处，跟谁都可以。那当时包括撒旦魔鬼，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给我们一些的所谓最终之乐的手啊，那当然这整个的产生是我们里面的问题，也因为亚当夏娃在还没有他犯罪以前，他活得好好的，所以问题呢不是有蛇才来创造他的问题，制造他的问题，应该这样说，他本来就是神创造当中他是完整，是因为他里面有一样的东西，就他的我，如果这个我的选择不是存个感恩心、顺服心，走在神的旨意面，他选择走他自己的路，不一定他要选择走撒旦魔鬼的路，但单单的选择走自己的路走。所以在这个常常啊，听到一些的解经家用到这个词：当一个人 independent from God， 当一个人说我不需要神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人已经背叛了神，即同时这个人已经被撒旦魔鬼所谓的是可以寻找用来利用的一个人。 所以人不能够没有神。我不说过，有以前我们60年代那个在摇滚乐的歌星啊，现在这个人还在，叫 Bob Dylan， 他信了主以后啊，这首歌大家都会唱，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代不会唱，叫 Blowing in the Wind， 就他唱就写。当然他唱红的不是他了，他以前的一个他认识的一个女歌星唱。但不管怎么样，他信主以后他马上写首歌，他一个人一定要 serve somebody， you got to serve somebody， 不是 devil 就是 the law， 大家。所以人没有什么选择，人因为他是被造的，他是自主的，从这个角度他的自主到某个程度，但是他需要有个的依靠。当然他应该知道，他也应该所谓的不仅是知道，他应该真正的啊所谓的顺服，他应该依靠神。但问题他自主的里面，他自己选择的里面，当他不一定要选择撒旦最先的时候，只是他就选择为什么一定要依靠神，我这样不是很好吗？我这样过日子不是很好？其实从小到大我们不这样吗？我们到某个程度我们跟父母说，为什么一定要依靠你？为什么老师我一定要听你？为什么老板我一定要跟着你？我们就慢慢的就离开了这个所谓的一个的所谓的你说一个 system 也好，一个所谓的规矩也好，一个程序也好，或者一个规矩也好，那这个人就容易成为撒旦魔鬼利用的一个目标。我用过这个例子，因为有一天我在等公鸡的时候啊，这个孩子就在下雨啊，当下还有个棚啊，以前没有棚在这边，这个公汽车，这个妈妈就拿个雨伞了，所以这个孩子就让妈妈，哎，妈说不要动不要动，我会淋到雨，就拿个雨伞，所以妈妈跟这个孩子，不过孩子站不住啊，就伸个脚出去啊，伸个手去玩玩雨啊，到最后越走越远，妈说你不跟再出去，反正你会感冒的，那个淋雨，这个孩子还是不听啊，所以我一说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一个人如果under这个所谓的妈妈的这个 umbrella。这个所谓的雨伞它是 safe 的，但是一离开了个雨伞，最后这个孩子真的哈气就凉到了，哈气哈气，妈就看吧，我告诉你，但这孩子也不知道有多严重了，不过他觉得好像看样子还是无所谓。不过我要说在这里，你在神的遮盖的底下，你有神为你预备的自由，那个自由已经够你用了，你不需要超过神为你预备的自由，你神为你预备一切的资源已经够你用，你不需要在这个所谓的神给你的这预备当中还要找别的，这个叫做在神里面应该有的满足。当然在这同时，你知道这一切都神为你预备，这个伞也不是孩子打，是妈妈打的，相同这一切，所以感恩呢，知足跟感恩是一件事情。这不感恩只代表你我不知足，当不知足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产生一个态度的时候，就会开始，哎呀，为什么这没有这个？就我们就会埋怨了，甚至我们会有点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心中的愤愤不平。所以这些都放在一起。昨天我们花一点功夫啊，特别从这个所谓的撒都盖人的角度来看，啊，他们非常的很不能够接受别人跟他一样。我跟你讲，你不听，他被冒犯。一个人，你听看看。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不太容易被冒犯。一个人有的时候，他很看重他所拥有的有没有冒犯他。我知道我们做父母，绝对包括我在内，我们非常爱我们的孩子，但是有时候你会过头的管孩子，或者要求孩子，或者过的甚至到个程度生气的时候评论那个批评那个孩子，就问这句话说，你这个人真笨透了，但你这么爱他，你这么会愿意去爱一个笨，是只要一点，因为这孩子是你的，是我的，所以当这孩子不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被冒犯。如果你是个员工，或者比较下层一点员工，就你一个人，你只有老板，没有底下，你也不太容易被冒犯。当然有时候老板讲你的时候你也不高兴，但是你没本领的时候你也不敢冒犯，不敢定，因为你起码有份工作。不过你是老板的时候，是领袖的时候就不容易，就这个很容易就被冒犯。哎，我负责人怎么不听我？哎，我是给你饭吃的，我是给你薪水的，哎，为什么你不听我？这是我的部门啊，你不听就走人。所以呢，相同的这些的所谓领袖们， 所以人啊，当自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拥有多了，拥有多的时候他就容易被冒犯。所以真的，我现在真的明白神的心意，神要祝福我们是很难的，因为祝福我们了以后，我们有了以后，我们开始骄傲，就自然这样。我们有了以后，我们觉得我们了不起，所以我们觉得以前呢没有的，哎，我有这个就好，做二哥三哥都无所谓。现在做二哥久了以后，不做一哥就很不过瘾。人就是这样子。所以第二个很重要，当你知道人生走完，你拥有些你拥有的人生的经验，拥有的所谓智慧，所以当人家看跟你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你会执着？为什么有人跟我说钻牛角尖？其实牛角尖也不见得一定错，牛角尖是你的坚持，这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够牛角尖到程度不听听别人的意见，那就很麻烦。世界不是你一个人，就像昨天我用了一个看新闻，只是那时候这个分享，这孩子从小每个人都有意见，你怎么从小就是要在一个环境上只可以听别人的意见？所以大的时候倒过来轮到我了，所以只有你们可以听我的意见，因为我从小这样。所以有没有听过一些的这样说啊？这个媳妇出头呵呵呵，因为他从小就乖乖的，但他有一天他知道他做婆婆的时候，这轮到他过日子的时候了。有一次啊，有个伯母告诉我，为什么那个家的也另外一个人家的也是跟他一样年龄的，因为他那家人。丈夫、儿子、媳妇、女儿，所有的那个薪水拿回来，都交给这个婆婆的。然后她说好有很好命，因为每个人的钱都交给她，都她管，整个家开支都管。然后通拿回来以后，在每个丈夫、妻子、孩子、媳妇每个人发零用钱，这也蛮有意思。这是很，因为以前呢，这个先生在国内好多年前。现在他们俩应该都不在了，对我来讲，我是小时候看到听到，是做官的，做的还蛮大，好像是。不过我要说在这里，当你到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经验才是对的，你的知识才是对的，你的讲法说法才对，别人的讲不想听进去。我还是说，真理需要坚持，你不是飘来飘去，但是在坚持当中，你允许有别的不同的意见吗？所以老美很喜欢说啊，算了，最后一句话让你去讲好。一说呢，那个人就对方一定坚持到底，只有他是对的，你是不对的。所以最后你跟他不要吵下去了，算了，让你讲最后一句话了，我不要再接下去。那第三个很重要，什么叫做记恨？就是得失的问题，那是更切身的。哦，这个名誉地位不见，因为他比我出名。哦，因为这个好处不见了，因为人家把好处以前是给我，现在都拿给他。人就这样啊。如果你要，所以有人这样说，你不可以不对有对人有个忠心的心，但是你不要期待别人对你忠心，因为你迟早会失望。就是你坚持住啊，这个不是就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但是其他人，每个人都是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过从小读什么国文，读什么学出来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吵架都会这样说，为什么拿这么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呢，一得到这个得失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真是很不容易。那只有如果讲到这方面，那这人怎么出路再来？这个人只有出路，他生命要改变啊，不仅他的行为要改善，生命要改变，行为要改善。但是问题是，生命不改变，行为改善，改善了半天，到最后变成是一个虚假。为了我们能够相处的好，我改善一下我的行为，但生命还是没有改变，我还是会记恨，还是会 jealous, full of jealousy, filled with jealousy, 看你怎么说的。换句话说，这个人一生活在记恨的里面，坦白说，这是最苦的人生。他没有，反而不会记恨，他甚至认命的。哦，从小我就是穷人家，然后到一辈子是乞丐，所以就啊，稍微有点饭了，今天过得去就好。你越有，像这些都是领袖们，这些叫做撒都该人，这些是祭司，在当时的这个最高的领袖，可以说除了罗马政府以外，但这些人受不了， 这人之常情哦。不要说这位人很糟糕，人都这样，绝对包括我在内。我们人就这样，除非我生命改变，除非我们生命改变，你一生我一生都会活在艰难，不仅你会很痛苦，你会让别人很痛苦，你会让别人很痛苦，很难有人跟你讲。所以好多人跟我谈啊，牧师啊，我这个人际关系啊怎么样啊？我说弟兄啊或姊妹有什么需要的，牧师帮我调整一下人际关系。那不是告诉你怎么去改善你的人际关系，你的生命必须要改变。真的服侍这么多年，做传道这么多年，我最后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改善这个环境，不是改善我的技巧啊，我的这个什么什么沟通，最后我最后每一个的不同的问题，最后的答案都只有一个答案，你要改变你的生命，不然的话那时候没有用。哦，没有钱，钱多一点，你就很快乐吗？哦，这个身体软弱，你健康点就很快乐吗？不一定，不一定。哦，我在社会上啊，这个官做的不够大，真的，你做的大官的时候，你会很喜乐吗？不一定，你不喜乐的时候，我们这些跟的人就痛苦得很。所以这是一个啊，那来到这边啊，这是专门提的。那这段经文，昨天我们还谈到一个事情，为什么这段经文要出来？你从这个使徒行传五旬节以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真理是不可以抵挡的，福音是没有人可以把所谓的禁止的，可以这样的说，神的国，这是阿妹的比较有点观念，神的国是绝对会继续进行的，你可以拦阻，你可以抵抗，你甚至好像让这个传福音的人也好，或这个福音暂时好像停顿了一下，但是我要这样的说的，在停顿当中不要轻看福音。哎呀，我们的在停顿的时候，那是在重新酝酿那个的能量的时候，这是我们听得懂。有没有啊？不知道在做股票还是怎么用这句话，你蹲下来才会跳，好像这个股票它像不行。哎，会做股票，你就这就是你现在看哪一个将来会发的时候，这样是买的时候，因为它现在比较便宜，是蹲了才会跳。有一个解经家用到这个，每次福音碰到困难的时候，是累积那个能量，有更大的神迹发生的时候。大家听懂这句话？在你碰到哎呀，我生病了，我软弱了，所以我这个还影响我传福音。从一个角度 ，yes。当然这时候我要思想是否我自己没有照顾好神给我的这个身体呢，神已经供应。我最喜欢说耶稣没有生过病，所以我不应该生病。坦白说像摩西，起码保罗说有根刺，莫也是撒旦来的。但不管怎么样，你看这些人，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可以从个角度来讲思考。第二个，有人跟我说这可能就你疏忽甚至犯罪了，做错了，所以这是个提醒，一个警告。第二个，很可能是撒旦魔鬼的攻击。这些如果都面对了，都讨论了，都省察了，然后再恢复，这时候不用害怕，神让你这时候稍微的停顿一下，或者不是让你，就这个机会既然攻击来嘛，所以借这个机会让你停顿一下，不是只是冲冲冲，我相信很有帮助。不过比较聪明一点的，我应该学主耶稣基督，当你冲冲动的时候，自己不要让神借着环境让你停顿，最好你自己停顿一下。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主耶稣常常服侍完他就退到旷野里面，退到旷野，然后退到旷野里面走，当主耶稣受洗完以后就退到旷野里面，马上进到一个属灵的征战，撒旦就试探他。其实不是一进去撒旦试探他，如果读经文的时候，是在40天，不知道哪一天或者最后的几天，所以撒旦才能够试探他说，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因为已经在40天没有吃东西。他在那边等，因为求神一步的带领，让他能够荣耀神。撒旦说，就在这时候，你荣耀神这很好，但是不一定要走神的道路，你可以走我的道，只要你拜我，只要从那个最高的地方跳下来。 所以呢，现在很流行的讲这句话，或者大家都听了，天上开的，地下的才会开，属灵的征战赢的，地上的征战你才会赢。我同意，我100%同意。所以呢，如果那这个的，如果是大家讲这个道理，那这道理怎么运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如果现在地上的门没有开，你的努力，我的努力，只是想把地下的门闯开。OK， 他这样对付我，我就这样对付他。如果我这个一些的这个所谓的一些的看法不一样的人啊，他有一种的做法，那我们就他要游行，我们就跟他一起游行，我们跟他对。我们在讲的是什么？是你在用天上的门打开再来对地上吗？还是说天上还没打开你就先就这个进到这个地上？所以观念我100%同意啊。什么时候天上门会打开？什么时候让天上那个旨意显明？然后地上天上得胜，地上就得胜。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一个蛮深的领受。所以没有一个人，包括保罗在内，是顺的。但是每次碰到困难以后，他的工作就越做越大，他的事工就越做越广，因为他每次好像就受打击的时候，他总是在那边回到神的面前等候神，然后就产生了与神的面对面，与神面对面就产生了神迹。 OK， 所以回到这段经文来，所以呢，他们就这些人就把彼得约翰就抓到这个监牢里面去，基本上他们这次是要把他抓进去，然后找一个很好的理由让他们以后就是不把他们杀死，最少让他们以后一点都不能够再所谓为做个传福音的事情。他们心里要把福音拒绝的时候，要把传福音的人这次做一个处理。那如果读圣经的时候，还把众人啊等等的，有解经家告诉我们说，确实后面是这样说。这时候本来一直在弄的这些都是祭司啊、文士啊，还有长官啊，这群人昨天我们读到都是叫做撒都该这帮的人。不，后面还有一些人，原来把这个法利赛也带进来。这时候要做一个就是说做一个最后的决定，就把这两个人或者把这些使徒们都把他处理，或者把这些的所谓基督徒都把他处理掉。不一定要把他杀掉，不给他一个不好的名义，或者给他一个不好的罪名，然后不可以再有这种事情。他们在准备这样做。那天晚上，他们觉得明天我再好好处理。那这时候他们不能够做什么。很有意思在这里，你看再出一个很不同的结果。彼得约翰没有挣扎，他抓他们他就跟着走，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一个人我相信，如果你相信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之后，你相信神会负你的责任。纵然碰到一个困难不是你愿意碰到的困难，不是你能够解释，甚至碰到困难照常来讲是你会疑惑，这样子我以后还可以为主来用吗？还可以传福音吗？纵然是这样，我相信彼得有这样挣扎，我绝对相信在我里面一定有挣扎。每次碰到服事的时候，一切的挫折，神啊，你还要用我吗？这不代表说我怀疑神不用我，我是在说我这个人还可以被神来用吗？或许神还需要我吗？如果神不需要找别人也很好，只是我在自己的提醒肯定。就在这时候我要告诉各位，我不能够说这每个人都一定要这种的经历，但是这时候遇见神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彼得约翰没有埋怨神啊怎么会这样，其他的信徒没有埋怨哦，这彼得约翰都是神啊，是你的仆人，怎么让他们被抓呢？这多丢脸啊，神啊，你的能力在哪里啊？他们好可怜啊，他们都是为你来被抓的。如果我讲这些话，只要讲初代的教会，教会的使徒们，教会的基督徒们，跟今天的教会的信徒是很不一样。牧师祷告，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牧师为那个谁祷告谁祷告，因为他们都被抓了，当时他们认为被抓是很光荣的事情，他们认为被抓是很蒙神性的事情，他们更认为被抓是一个荣耀事情，因为这时候 是看见神的时候。圣经没有这样的说，但是你听到他看到他们这样的被抓，没有挣扎，没有喊的，没有这没有示威，没有在警察抓的时候就啊，我是没有自由啊，这个怎么什么，我们跟着走就是。当然，这不是政治，这不是什么人的厉害的，他们是为信仰的缘故。如果你是真正为信仰的，你的信仰的神是又真我的神，你一定要相信。既然是为信仰缘故，为你的神，你不相信他会负你的责任，你操心什么？你就让看看神迹什么时候要发生呢？看看神要做什么事情，神要对你说什么话？就在那天晚上，昨天我们读过，神的使者就相信有两个角，一个就天使，一个就神自己，或者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主耶稣基督。OK， 这个神学里面可以讨论半天，我怎么简单做个简，是 The Messenger of God， 看你怎么想。如果小写的就是 Messenger， 这个就小写就是天使；如果弄个大写的，用个大，应该是三位一体第二位神自己来，然后跟他们说出去，继续传啊。生命之道出去，然后去来跟长就去那个他们以前聚集嘛，所罗门王的那个狼子那边，这边公开的去那边讲道，继续传了生命之道。他怎么出去都不晓得。第一个，要从解经的角度来讲，圣经有好几次这样记载，彼得又经又保罗经又，这个监狱门就打开就出去。不过这次出去有点比较特别，没有人知道他们出去，连守门的这个兵啊，这个都不晓得，他们还以为他们里面。这其实在当时，你看初代啊，在文献的里面呢，其实一个所谓有神的人，这个监狱门被锁了，监狱门打开，在这个所谓的传说里面，这个不是一个很偶然事情，还蛮平常的事情。还没这个我讲这句话是很，我不能够说不负责任，因为是我看来的，所以不是我乱讲。不过倒过来，我没有很深的研究，是在文化革这个大革命以后，整个的包括基督教的信仰是神迹奇事被挪开的时候，有人这样的说啊，你要做点研究啊，我已经讲很清楚，我没有做过这个研究，不过是从这些研究过人来讲，因为从文化革命在革新以后，大家对所谓的人文主义就出来，人文主义出来的时候，基本上把所谓的不能够，所以两个东西，什么叫做人文主义，这是我学来的，这个我不是弄哲学，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读大学还讲究一点所谓的这个人生的道理啊等等，这存在主义啊，搞这些东西，结果这个半通一点都不通的。我是学工程，这个这样大喊我就喊了，到什么东西我就看看。存在主义基本上是跟这个人文啊这个弄在一起。存在主义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点，我所了解，第一个就是物质主义，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不能够相信。第二个，如果讲不出一个道理来，这也不能够相信，因为人这两方是人可以装控制得住，一个就物质，有就有，你有钱就有钱，没钱就有，这很现实。第二个，如果是可以合道理的，一说这可以 repeat， 如果不能够重复出现，这个不能够，这个在人文这个所谓的存在主义面、人文主义面，是不能够存在。那用到这个信心的，那人不是要靠着心，没有人知道明天是怎么样。所以存在主义又喊了一个话叫做信心的一跳，叫做 leap of faith， 就好像个悬崖一样跳下去。那信心是什么？还是有东西才能够信，就这是你的选择。哦，我这样讲我就乱讲了，不知道讲哪去。不过那时候我们这个东西还这样，我对生命很有兴趣，要讲真的，我觉得实际的东西我很有兴趣，跟我讲玄的唱口号啊，弄个花腔啊，这个讲我不太弄得下去，我没这个兴趣。但是这东西我弄得下去也不见我有答案。不倒过来，好像这东西帮我试来试去摸来摸去，我发现一件，为什么我对我的信仰这么笃定？因为我的信仰人不能够解释，但我说可以 repeat， 因为神永远不改变。 不见得每个神迹都一模一样，但神迹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能够从过去这样的走过来，能够进到所谓的今天能够接受圣灵的工作或者灵恩的这个观，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在我的思想里面，在我的经验里面，在我的信仰的里面，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那另外一个物质主义，我突然发现只有是物质，这对我来讲是不够的，我还需要心灵。物质满足了，你心灵不满足。哦，如果神给我有百万就好，等到你多过一百万以后，有了一百万你觉得也不如此，等到你一千两千万的时候，几亿的时候，你更加觉得钱有什么用。原来不是物质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当我在北美的时候，有一次一个退休会，而且是感恩节的时候，我去纽约市那边带一个退休会，我在讲的。后来一些的，原来那天来的，这个来的最多的是大陆学者来参加来联谊，因为感恩节没地方去啊，所以就来参加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说有感恩节有火鸡啊什么的，他们也过来，所以来都蛮多。最后一些学者提问题，中间有个人就问我。那时候我已经叫传道人了，他说我们来美国不是要物质吗？要东西啊？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美国还是很强啊，就那个真的不得了。但我听不懂，你们说我这个心中虚空，他说我只要有个房子我怎么会虚空呢？只要我有个车子，这都学者啊，都是在大陆都是研究的人啊，他头脑是很清楚的。他们现在看我听不懂，你们竟然说为什么有了房子有妻子有车子有孩子有这么多子乃至虚空都在讲人生不就这些东西吗？这是第一个，那时候被他讲。另外一个，你们意思说神爱神太抽象，而且这个爱坦白说我们所经历到爱是假的东西，只是一个谎言。那时候他讲到在整个文革的当中，他说我们的领袖多么爱我们，他最后都把我们充公，这是一个得到东西的一个口号。所以他用这个反射在基督徒，反射我们的神，最好骗人的就是爱人，我爱你我爱你，最后那个人被你讲到以后他就被你骗，用他的思想就到最后就被这个被人得着就利用。他用这句话说，你说神爱你神爱你，最后是不是你就被神骗去？哦，这些学者跟你问的问题哦，不是你讲个道理啊，信耶稣得永生，再讲了两句，他们就完了。我不跟你们说，有一次在加拿大啊，这是另外一个地方，我去啊一个中文的服侍，我还有那个同工跟我说，牧师你要不要跟这对夫妻，这从大陆来的学者做研究，大概一年还是两年就要回去。哦，他们真的很慎重的。我们都没有当我是牧师了，其他人都没什么打领带，他们这两个就穿很整齐来。那我就想他们有没有信耶稣，我就问他，我说那有什么呢？哦，你们基督徒很好，你们讲道理很好，那我们还没有信，他说我们再等一点再等一等。那我说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最后就问，那今天我讲的这样的就很抽象，今天我讲的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讨论，因为学者都要讨论东西。他没有跟我讲，那我们没有，你今天讲得很好，我们都听得很的那个。最后是那个先生这个讲，但今天我们来的就很奇怪，我觉得今天那个磁场啊很强，那个太太就说今天那个灵啊，那个他不叫灵，是一个的那个气啊很旺还是什么这个之类的。我突然发现学者从某角度来讲，如果说人文主义好，但是这些人到最后他需要的还是心灵上他要摸着。那这个两个人没有还没有受受洗，后来有没有受洗不晓得，因为过不久要回，但他们能够喜欢天天的来教会，是因为他们知道除了这些所谓的物质以外，不能包括学问，他们心中是不满足。在不满足当中，如果你不让他知道什么让他满足，如果让他们知道不是真实的，是他们能够明白的，他是错误。比如说爱呀、啊， 对他们讲没有这么爱，斗争的这个生活的底下，你要不肯讲爱，连孩子都会斗争父母。什么叫爱？只是利用啊。那为什么孩子会斗争父母？因为有好处啊。甚至如果不斗争的话，你反而就你就跟着一起倒霉的。所以对他们讲，爱不过是一个用来抓住别人一个口号而已。所以你会发现人生不是这么简单，这么然后以为做一二三的问题都解决，哪有这么容易解决？如果是这样啊，真的主不需要来拯救我们，我们自己找个办法解决就了事，找一些专家来帮助我们了事。所以突然发现这边有一件事情，因为神知道人需要是一个道，而且这个道是一个生命之道，不是 philosophy， 不是哲学，也不是所谓包括神学，好，是那个生命之道。在这个生命之道当中，一个是讲到真理，一个是讲到所谓的权柄跟能力，神的国基本上是一件事情，是神的权柄能力，因着神的权柄能力，神的真理就要彰显，以至于这个神的国在彰显的时候，这个不义的世界，不合真理的世界就慢慢的要改变。因为在不义的这个世界当中，还有很多的叫做权势，叫黑暗权势，所以需要神的权势来胜过。你的国家，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那天晚上就出去了，有意思在这里。第二天他们准备好，就说这些撒都该人啊，这些祭司把人，甚至把法利赛人都找了，要准备要开会审的时候，就派兵啊去把他们要找出来。他们守了一个晚上哦，彼得、约翰怎么走掉的，他们不是晓得，没有什么震动啊，这些就想走掉。但一开门不见了，哦，当时这些首领说：“你们怎么搞的？这会生气的。”但我们都守得好好的，我们没有离开过一步，哎，他就不见了。最后又有人跑人跟他说，那两个你们要审的人现在在那边在讲道。后生用另外一句话，他们就非常的 puzzle， 后面一句话叫做什么难呢、啊、做难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讲不出一个道理来。刚刚我解释这一大堆只是讲说我们要真的要小心人文主义或是存在主义等等这些东西。再说你跟我在讨论太多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不是研究这方面。但是如果我同意这我们人受这个影响，特别在文化这个什么复兴以后，文艺复兴以后，像这些事情，如果意思说呢，把神的那个部分把它挪开，信仰那个部分挪开，或者信心那个部分挪开，所以你这人就常常活在自以为聪明的里面，因为确实不是物质上看不见，确实不是能够解释。谁能够解释这两个人关得好好的，第二天就跑到外面去继续讲那永生之道？这些的领袖认为他们是有能力掌管一切，你看这么多都听他们的话，这时候发现他们认为可以掌管，但起码有两个人他们管不了，就这两个人完全把他们的所谓的存在的价值把它打破了。我的存在因为我是官，我的存在我有势力，我的存在有神学的根据啊、因为这些，我的存在我是跟着摩西五经，我的存在怎么样，把一个人完全的打破，完全打破。所以到一个程度，这些人不应该所谓的为难，因为很有学问呢、啊，权柄也在那里，最后把这个人的所有可以依靠的都打破，怎么办？怎么办？这时候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呢？所以最后。在叫人呢、啊，把这个彼得啊，把这个他们找过来。这里我们还是读这两节经文好了。我们读一下这个27跟28，这把它带过来。
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
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
我要特别提一下这里，用这个来做这些人这时候的这个所谓的对整个事情到现在他的反应。这边讲了两次，把这人把这个人，他们不提耶稣的名字，提了两讲了两次，他们不提耶稣的名字。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一个呢是说对耶稣的名厌恶到程度，他不提，这是一种的讲法。另外一个基本上是我的讲法，因为他怕耶稣的名到程度，他们不敢提耶稣的名。解经家特别提出他们不提耶稣的名，这是每个我看的解经的都这样的说，好些人都这样说。然后他们说他们拒绝耶稣的名到一个程度，他们不提耶稣名，他们厌恶耶稣的名，他们反抗耶稣到一个程度。不过严格的说，他们这时候反抗的不是这么直接对耶稣，因为对他讲是只是他们传一个道理，耶稣不是一个名字，一个其实这个耶稣这个人现在也不在。他们真正反抗的是反抗气的，是厌恶的，是彼得跟约翰，因为这两个人借了一个事情叫做传扬主耶稣，把他们的好处都拿走，或者 把他们的尊严都挪走，基本气是气，这个所谓的彼得跟约翰。但是有意思的，他们提的是不敢提耶稣的名字。所以我要说了，要气耶稣他可能也气，但是真的气耶稣这么重，还是气彼得跟约翰比较气。那前面的话应该是前面所说的记恨啊，嫉妒啊，所以他们是气，他们气彼得约翰是一件事情，我认为他们怕耶稣是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怕？因为神的工作太显明了，神的工作是你不能够去解释的，神的工作不是你想 repeat 就可以 repeat 的，神的工作不是规定的一模一样的，神的工作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对有的人来讲这个是一个事实，对没有人来讲这不是一个思想。所以后面这边，原来神是不能够被禁止，他的道是不能够被禁止，他的国不能够停在那里。牧师如果今天你想你想讲什么，不见得你传福音的时候每个人都拍手，不见得传福音的时候每个人都接受，甚至不见得传福音的时候好了你有你的道理，甚至到时候会被人家的批评论断，甚至会被人家拒绝，当然甚至会被人家误会，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被抓去。你觉得传福音没有用吗？你觉得神的心意就会就停在那里吗？圣经七百段经文告诉我们，原来到最后，明天我们再谈。之前本来要审判彼得跟约翰，倒过来变成彼得约翰审判他们。你问我说怎么这样做？你们是错的。比如说 ，no， 我再讲给你们听，我这样做是这样，那你们来说对还是错？变彼得来审判他们。福音是不会改变，是到现在，只要你走在福音当中，你所做的神亦会负一切责任，包括你站起来传福音分享你的救恩，神站上救恩，或许站起来要把神的国神的公义圣洁带出来，是没有人可以拦阻。只有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神与你同在。这就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的，我还在学，我还差得远。我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他的服事总有神迹奇随着他？讲近代的，有个叫星星之父啊，叫 Miller， 他是孤儿院的一个院长。每个人跟他讲，比如说他孤儿，他很多孤儿。跟他说没有米的，就没有这个那个管饭吃，他就祷告，他没关系，等下就会有米来，人家就送东西来。有一天还有一事， 在走走，突然外面有人敲门了，孤儿院的，那个就敲，我在后面那个人，哎，我们那个你们既然是孤儿院，要不要来？我把牛奶全都给你。以前那个牛奶那个车子不是现在车，就用马车来拖的，也没有冰箱的，所以一弄了牛奶，赶快这边运到那边。如果在那种大岩层底下，那个原来那个马车那个轮子破了，所以也不知道怎么修，大概要修也修很久。一看到孤儿院，干脆已经浪费掉给他们喝。所以他们叫信，他祷告信就发生了。没跟他说，你不用操心，你不用操心。为什么？我从他身上学的，就以他的自传我学的蛮多。因为这个人只做一件事情啊，他就走在神的信的里面了、啊。他做事情就走在神信里面了、啊，所以他知道神会负他责任。那当时不仅他，还有很多 Charles Finn 的祷告啊，还有一些人穆安德烈啊等等这些人，还有 O.B. Simpson、A.J. Gordon 啊等等这些人。哦，你就发现他们一生，但是后来。另外一个像 Moody 啊 D.L. Moody 啊 R.A. Torrey 啊，这些人告诉如果你的祷告不是自己的思想，也不是自己的热心，是因为怎么走在圣灵，因为圣灵引你的祷告，所以他们很讲究圣灵充满。我受他们这特别是 Torrey 的影响很大， R.A. Torrey 怎么被圣灵充满，跟今天讲被圣灵充满不一样。今天圣灵充满都要拿个头给人家摸才会圣灵充满，我不说那个一定不会，但是除了那个以外还有很多。你这个人渴慕神的心意，这个人里面活在主的心，然后当你活在神心上，怎么知道活在神心上？你就开始被逼迫了，你就发现有挫折了，这时候跟神呼求，神的灵就浇灌下来。成功神学怎么会有圣灵浇灌下来？每样都要成功，顺得很。用这些话，今天很多人都这个基督徒是什么用金条跟味道，是不是都没有受过考验，都没有受过碰面、哦、我们就说我要改变这世代，我要弄这，这都对，但是讲了这么多，你有能力吗？当然我有能力，我有这个才干，我有这个年轻的，我这个力气，这个很好，但是你有真有属灵的能力吗？你真的经过什么叫做人的能力或神的能力吗？人的能力是你做都有果效，神的能力是什么？你做了没果效，到神与你同在的时候才有果效，你才知道什么叫神的能力。你没有经过挫折，你怎么没有经过打击？你没有经过所谓的有个叫做破碎的一个关口机制，你怎么知道那是神的能力？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我每次读这个使徒行传中，我真的，但我们还是祷告，好多人都祷告，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传道都祷告，我们要看出初代教会能够发生，但是不是学方法，是你生命有没有被改变。生命改变对我来讲只有一个状况才改变，就你与神面对面，否则我们看不清楚自己生命有多么不足，否则我们要不清楚神的旨意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是多么的荣耀。当然如果没有与神面对面，用是这个尼哥底母啊，若没有神同在，你不会有神迹，因为尼哥底母去找耶稣说：“夫子，我看上是有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怎么会有神迹？”我不说不要有神迹，我不说不要有恩膏，但是神迹从哪来？恩膏从哪来？是神的同在而来。所以你追求的不只是追求神迹奇事，追求恩膏，你需要追求这位乐意与你同在的神了。但我想，这是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讨论，其实重点就那几个，不过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你的生活的不同的状况来了解，到底你的神我的神在你的生活当中，在生命是多少的真实，我想那是很重要。 OK， 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所以你会发现，当你活在神的同在，神迹奇就随着你，而且神迹奇事随着你，是要你做神要做，不要在这里起来站起来出去到那边，不是站在监狱里面，是站在外面来传扬神的道，神迹奇事就发生了。每个人可以解释，每一个人可以拦阻这个神迹发生，到最后产生结果什么？让人知道神是真的， 连这些所谓当时了不起的领袖，自以为了不起的领袖，他们不敢，甚至我认为不仅是厌恶了，有些警戒的时候，甚至他不敢提耶稣的名字。你会发现神的同在带出那个敬畏就产生。你读到圣经，读到首先讲到一些外邦人，这个官长，基本上这些人都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心。除非敬畏神那个心啊，弄的心态产生，那个人要信耶稣不容易。敬畏神意思是说，他所谓的他的骄傲就不在他里面，他起码他的所谓的这个所谓高傲啊，已经被磨了一截，他知道他不能够控制住。这时候如果再向他传闻，那更加比较容易信，但是他拒绝还是拒绝。不，这时候你就发现蛮多人就开始信主。我相信当神要当说神的灵浇灌这个地复兴台湾，你要问了神迹奇事，我就会相信一命赶鬼而相信。不，我相信还有一个我们常比较疏忽掉，神的这么具体在我们当中应该产生一个敬畏的心在这个地上。如果这个敬畏的心普遍在这个地上，人开始不敢得罪神，这是一个祷告，人在开始寻求那真神的时候，那是复兴要爆炸的时候。现在人不见得需要神，神也不怕，人也不怕神。由于一般来讲，人如果那个神不灵啊，拜偶像了，神不灵，我们就换个神就是。你可以说拜得很敬虔，但是不见得是因为从敬畏，是从好处得失来讲。什么时候人对神有个敬畏，基本上是那个人渴慕跟敬畏是分不开的。所以敬畏不是害怕就跑掉，敬畏就是说他心中觉得自己有微笑，只有神才是真的，才是大的，才是能够帮助他。重的气氛状况在里面产生的时候，你跟他讲的时候，他不愿意跟着你，带他觉知祷告都容易，而且不只是讲一句话，他心中会有感动。那我想这个啊，是我们在学习服事上一直不断在学习。这时候整个城呢，所以那时候呢，整个教会是很不一样。整个事情其实从那个这个所谓的那对夫妇开始到后面等等这些东西，你就发现神在创造一个营造一个气氛，神才是真正掌管。如果这个城市里面有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神一定会处理这个事情。那这个问题做给，所以在当时奠定了两个很重要的基础，第一个圣洁，第二个奠定什么，就是治理，后面讲到管理饭食那个事情。基本上整个的耶路撒冷，起码从使徒行传讲到这个的阶段，在耶路撒冷这个阶段就告个结束。那就发现这两个事情，然后这些执事们管理饭食，因为他们都是靠神的力量，他们都不是被圣灵充满。一个教会圣洁，一个教会充满了神的灵的能力，圣洁的生命的能力，还有服事的能力，叫做恩赐。你就发现这个教会是可以大大被神使用的教会。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开口同声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说神啊，继续让我们这样做你要做的工作，让我们过一个真正敬畏你的生活。不仅是敬拜，我们是过一个敬畏你的生活，我们过一个圣洁，过一个渴慕，一个完全被你得着生活，好像我们能够被你来使用。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现在我的感谢和赞美，主把我带进心当中，哦，把我带进灵的深处，愿你来帮助我，愿你来帮助我。哦，好像我能够真说，主啊，你来恩待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能够走在心当中。哦，仰望仰望仰望，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来祷告。来赞美，哦，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你在我们生活大小事情上，在我们生活不同的环境当中，你永远没有离开我们。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以至于我们就一件事要做，或者我们专心做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见证你，就是传扬你，把那你给我们那生命之道从我们身上讲出来，也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好叫许多人因着缘故他们能够认识你，一同与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 主我们赞，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